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在飞跃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半准时和大家空中相会哦，一大早就跟大家分享许多生活话题。当然我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是晚上重播哦，就是10点的时候听到我们台北在飞跃的节目，我们会在半小时跟大家分享许多生活话题、新闻资讯。每次到这个一周的开始哦，你就会觉得哎呀没开嗓啊，哎呀没开脑啊，不是没开脑，没开机哦，就是脑袋瓜还没打开，讲开脑感觉好像很可怕。就是透过我慢慢的那个缓缓的启动我们的生活引擎，在周一是最痛苦的啊，调整过来之后哎呀就开始步入轨道。我现在发现呢、因为这个现在高中生哦，早上啊早自习啊已经不用像我们以前说周一到周五早上都要七点多哦就到学校要早自习要考试。现在哦比较好的就是说学校最多就是一周一天有招会，其他就是自由安排，学生好像可以8点半前再到学校就好。所以如果你是通勤族的话，你会发现以前学生都大批人马一大早都挤捷运，现在真的是有些学生就可以比较晚出门，所以你可能会发现说诶好像早上挤捷运的学生比较分散了。然后或者是像我啊，我出门的时间约莫7点多吧，以前这个时候大部分学生应该都出门了，但现在就是我这个时候出门还会看到有学生跟我一样一起搭捷运他要去上学，那个风景哦，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我自己觉得这个措施的改变是蛮好的，以前早自习大家都到然后就是要考试每天都考，我真的太佩服就是当时的自己了，怎么可以每天这么早起，然后从第一堂课早自习一路考到第8堂课、台湾的学生怎么度过这个时期呢？我现在都已经毕业这么久了，我都很怀疑那种15、16、17岁的我到底是怎么度过那种艰困的高中时期。所以希望那个制度的改变哦，也让学生可以多睡一会儿啦，那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思考更多的问题。当然除此之外，我想课业负担还是挺重的，我们线上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是爸爸妈妈的年纪哦，其实我们以前念书辛苦，现在小朋友念书也一样很辛苦。我以前很常听过那种长辈都会说，那种人家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他们讲说哎呀我们以前念书吼比你们现在更辛苦诶，不只要念书还要帮忙家务啊，你们现在学生比较轻松了啦。这种话是不是很常听多，不管是你自己说出来的还是很常听到。我自己觉得啦，其实是很难比较，并且也根本没办法比较。每一个世代都有每一个世代辛苦的时候，那个辛苦呢，大家也不必说哎呀以前我比较辛苦啊，你现在这边抱怨什么啊，你也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不辛苦呢？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你现在面对的困难应该就是自己要跨越的。那与其说去比较说哎呀我爸妈辛不辛苦，谁谁谁比我更辛苦，我怎么好抱怨，其实你就是当下解决你的困难就好。那旁人呢也不必用这种比较式的说法去贬低别人觉得辛苦的时候。那既然你不是他，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辛苦，请你就支持他，给他空间。与其说去比较说哎呀你们这个草莓族或是哎呀你这样轻松了，你也没有当过他们这个世代的学生啊，你怎么知道他们现在不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呢？这就是人家讲说那种时代落差会带来的应该什么代沟吗？彼此的认同度其实会需要透过不断的沟通来促进理解哦。我以前不懂我的父母的时代，我的父母也不懂我的时代啊，但总是要多交流才有办法认知到彼此的差异。在今天的台北在飞跃聊聊生活之外也来带来一些故事。这个故事是来自医疗现场的故事，进入今天的单元健康幸福事。
拥有健康，拥有幸福，
生活小事健康大事都在
健康幸福事。
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聊聊，其实跟我们很多熟龄族或是民众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跟医疗现场有些关联，不论是自己突发有一些状况，或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 可能会因为某些意外或某些状况进到医院当中，这都不是我们所乐见或愿意的。但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那个沉重的心情或者是觉得很焦虑的心情，这也是很多医疗现场的医师或者是护理人员会看到的，或者是他们的感触也非常的深刻哦。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外伤及重症外科的主治医师唐真玲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医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一的唐真玲医师。
是邀请到医师哦，其实刚刚有简单介绍到医师的那个科别叫做外伤及重症外科，听这个科别就知道好像面对的那个民众就是真的有状况的民众，那个严重程度好像都颇高。那医师能不能先简单聊聊，像在您的科别当中啊，通常是会接触到哪类型的民众呢？
好，我们的科别比较不太一样，我们科别可以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急诊的外伤，只要所有外伤的病人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都会是由我们科的医师来看。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外科的加护病房，外科加护病房目前也是由我们医师来负责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外伤科的病房，也就是说有一些重大外伤的病人，如果说他的受伤部位超过两个科别需要负责以上，也会由我们的外伤科病房来收。
是，所以像刚刚提到的几个状况，像急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哦，如果他的外伤部位是两个以上，科别是横跨两个部门不那个科别以上的话，就会由刚刚提到外伤及重症外科这一块来做负责。这样听起来就像刚刚提到的，也许很多民众当然对医疗这一块不是很熟悉，但这样认为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是什么意外突发状况很严重的时候都会到这个科别，像刚刚讲急诊嘛，就是最突发的，然后最难以掌控的，都会往这个地方送，是吗？
对。不过有一些比较轻微的，像大家如果说车祸啊，一些小擦伤啊，或什么之类的，也会由我们来负责。对，就是所要只要外伤的，就都是我们的。
是，当然这是我们刚刚提到外伤及重症外科哦，听起来就是大家先有个初步的了解。其实医师哦最近的这一本书叫做昏迷指数三分，里面记录了很多医师的所见所闻，更多时候是真的对于医疗现场这一块，当然我们直接提到医院或医疗现场，很多人是比较排拒的哦，通常我们没什么情况我们也不会乐意去医院嘛，这当然是人之常情哦。不过提到因为医师的这个科别，然后还有我们对医院假设你的情况真的比较严重的状态，大家就会想说啊，那个心情是很沉重的。我想那种情绪对医疗现场的像医师或者是其他的护理人员来讲，是不是也是感受最为深刻的呢？
其实会耶，尤其是遇到一些非常严重的病人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着很急，可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救人，所以必须把一些情绪压下来，让我们的理智在上面先去稳定好处理好病人来说，才有办法再去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
是，我觉得那时候我都会觉得这样感觉好冲突哦，就是说帮助我们的人是专业的医师跟护理人员，但是他们也是人嘛，所以他也会被那个现场的氛围或者是患者的感受，例如说患者真的很不舒服的感受，你们也是最直接的第一线，所以刚刚讲到说那个冲突点会不会很强的，尤其是医师如果是刚入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是比较艰困的部分呢？
会，尤其是当家属或病人的情绪不好，他直接抛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承接到这些情绪的压力。那这时候会随着年纪慢慢的增长，学到应对的方式，或者是去解释的方式来缓解这些人的不舒服或是情绪困扰。
是，那我想这就要请医师来回顾一下，像刚刚讲到说这可能都是 真的正式成为医师之后啊，面对医疗现场要慢慢磨练的地方，要说经验嘛，那确实也是某种经验值，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一开始哦就可以很容易去面对这种状况，都是要自己不断在调整的。在昏迷指数三分里面，其实有很多医师的所见所闻去做叙述的，然后或者是自己看到的、自己感受的。这样想起来，医师在记录这些故事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那个画面是历历在目，或者是会想起说，哦，当时的那个状态，也许已经是好久之前了，然后现在又觉得。哦，脑中又浮现当时的自己，还有当时的那个画面。
其实会耶，就是有时候自己写一写，会写到想哭，或者是要收拾一下自己的情绪，才有办法继续。
是，这就是刚刚讲到说，也许真的是书写的过程，因为你在回忆嘛，某种程度的回忆，所以就会回到哦，那时候啊，假设是刚进医院的时候，啊，比较年轻的时候，哦，然后对这个情况还不是很熟悉，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我觉得不同阶段对于我们的医护人员来讲都有不同的挑战哦。那医师怎么会真的透过不管是在医疗现场的经验，还有到自己的这个科别，其实面对的是要说是很多元或是很五花八门不一样情况的患者，怎么会想要用这种方式记录下来？这样不会觉得很自虐嘛？就是我们又要去回顾一些啊，真的是例如说让自己印象深刻的哦，比较真的想起来也会有点难过的事情。
其实这本书的起源一开始是我们外伤科的主任，他觉得说外伤在台湾是一个新兴的科别，那很多人对于这个科别还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他一开始是希望我可以透过书写、透过粉专的方式告诉大家我们在做什么，那告诉一些病患或者是家属说，其实他们并不孤单，那这些故事，这些也是有人跟他们走过一样的历程，那也希望他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力量或者是抚慰。
所以用这样子为开端开始写，不会觉得真的答应之后发现写这件事情是困难的吗？
写这件事情是困难的，尤其在很多议题的操作上会必须要很小心，因为有可能会去再一次的伤害到当事者或者是相关处理过的人这样。
是，其实我觉得我看里面医师所描绘的那个情景哦，我觉得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好夸张哦，我这个好夸张的点，当我有谋生好夸张的点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好幸运哦，就这两件事情让我好冲突，因为我会说好夸张的点就是因为我没有想过会这样，但我会认为好幸运就是迄今真的在我的生命经验当中，我还没有遇过自己的家人可能遇到这么多大大小小真的是很辛苦的状态，不管是意外或者是什么情况哦，真的被需要被送进医院然后做急救做治疗的模式，所以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哇，我都觉得这么惊讶了，但是这些对医师来讲是平常工作的日常欸。
可是其实我在工作这几年之后，我越来越觉得我能顺利的活到现在，我也是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其实我也跟你有一样的感觉。对，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我自己看的时候每一篇我都觉得我看我要先休息一下看完就觉得哦，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冲击，然后每一篇的状态可能都不尽相同。那谈到我们这个昏迷指数三分哦，那个我们从书名来切入啦，可能很多民众会想说对啊，那个昏迷指数大家讲说好像是那个医疗上做判断，那这个三分大家有的时候会突然忘记哦，到底三分是严重还是不严重，能不能先请医师先帮我们聊聊，对，为什么会取这个书名，然后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会每次等到有那个医师跟自己讲的时候，你都要去想一想哦，那个是严重还是不严重，就跟那个烫伤几度一样，到底一度是严重还是几度是严重，能不能简单帮我们说明一下。
好，昏迷指数它很有趣，它是分数越低状况越差
哦，
但它最低就只有三分
哦，所以三分已经是最低了，
三分是最低，然后最高只有到十五分而已。
所以刚刚说取这个名字感觉就是最糟糕的情况吗？
就是它等于是一个，因为昏迷指数是用来评估我们整个脑部的功能的嘛，那它等于是说整个脑部的功能都没有了，所以它眼睛没有办法睁开，嘴巴没有办法讲话，然后全身都没有办法动弹了。对，
是，所以刚刚提到书名这一块，就是描述在医疗现场可能最严重之情况，在昏迷的指数上面，昏迷的状态是最严重的。那谈到里面的故事，还是要请医师再简单帮我们回顾一下。当然回顾这件事情有点辛苦，除了聊之外，其实医师的文字真的是让你觉得很有温度。那时候说接到这个想要来跟大家谈你们科别所面对的挑战，然后也有很多故事的分享的时候，有没有脑中浮现觉得一定要跟读者跟民众来谈的，自己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其实是里面有一篇叫做托梦的故事。对，因为这是实际发生过的病人，然后虽然整个过程听起来非常的离奇，但这是真的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个大概六十几岁的伯伯，那他本身有非常严重的肺部疾病，那肺部疾病严重的话就会需要插管，插管其实是一个蛮不舒服的医疗行为，你就想象把一根大概珍珠奶茶吸管这么粗的管子，直接放到你的喉咙里去，那它就会一直卡在喉咙里哦，你也没有办法说话，可是这时候你是有可能是清醒的，那这个伯伯因为他肺部疾病很严重，所以他先被插了一次管，后来他就说他在发作之前他就有说他不想要再接受插管治疗，如果其他的方式没有办法那就没有办法了，可是因为他的家人太爱他了，所以他家人在他肺部疾病很严重又昏迷的时候又插了管子，又帮他就答应医生帮他插了管子，那贝贝后来的状况其实就成绩都改善过但又不好，那家属一直没有办法放手，那到最后贝贝是因为我们急救过程中会给很多的点滴，贝贝身上到处都在渗水，然后整个人胖了快要20公斤，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可能在10天到20天之内他就胖了20公斤，
好夸张哦。
对，那全部都是我们灌进去的水，然后导致他的肾脏功能没有办法有功能，需要靠洗肾，然后就变成一个他很辛苦的活着的状态，可是这不是他想要的，那后来他就是在他那甚至他用升压剂，因为他血压不好所以要用升压剂，升压剂会让我的血管收缩，那他的末梢血液就会不好，他到最后他的末梢手指头都变黑了，脚趾头也都变黑了，对，然后他的家属还是不愿意放手，一直到过年前的某一天，他突然之间就托梦给他的家人，他的家人来医院带走他的时候是说他们六个兄弟姐妹全部在同一个时间梦到爸爸，然后爸爸说请他们好好的让他走了，那我觉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不是只有这六个孩子梦到爸爸，是爸爸的姐姐姑姑也梦到了他，然后但是爸爸跟姑姑讲一句话说孩子放手让我走不是他们的错，是我叫他们放手让我走的，你不要怪他们，其实我们在医疗现场很多时候会遇到是病人想走可是家属因为对病人的爱所以把他又留了一段时间，那有些时候不敢放手是因为他们担心外界的眼光，
觉得说我怎么放弃了那种感觉，怎么不救到最后那种心情，
对，但其实有时候放手是在一个已经无可挽回的时候或者是不可逆的情况下其实是一件对病人比较舒服的一件事情，
是，这篇确实大家会觉得很神奇哦，有些人会讲说就冥冥之中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总会发生，可是确实就像医师提到的 很多时候病人当事人自己的意愿跟家人所面对的压力或者是希望可能有所冲突。那在医师的科别当中，当然很容易会遇到这种相对危急的情况。刚刚提到这样的现象，有改善吗？有逐渐改善吗？因为我想在一些病主法推动之后，好像大家对这个意识是比较抬头的，那可能会不会相对是比较能够去理解当事人的意愿，然后这样子的冲突或挣扎会比较少，还是说其实实际医疗现场大家还是很挣扎？
其实从我当实习医生以来，一直到现在我当主治医师好几年了，我有发现说这样的情况的确是大家对于善终或者是临终的选择会越来越有一定的想法，然后也越来越愿意尊重病人的想法，比较少出现这种让病人这么不舒服的状态了。对，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件事情。不过我必须要说，就是虽然有病人自主权利法，但是大家在做决定之前还是要跟自己的家人好好讨论过。对，
但我想是不是医师也会看到很多就冲突的层面，我们刚刚讲到说可能是其中一方已经没有办法去表达他的意愿，就像刚刚讲他可能陷入某种状态，他没有办法再跟他家人沟通，但很多时候是彼此之间不管是关心自己的家人或自己当事人本身对这件事情还是有所争执争吵，那这个场域可能就在医院，或者是就是医师所感受到说啊，他们对这件事情或者对于这个照顾长辈啊照顾家人的模式，每个人的冲突点其实也蛮大的。
其实会耶，但是我们还是会站在一个尊重家属跟病人本身想法的立场去协助他们理清真正的想法是什么。那当然清官难断家务事，有些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得太超过，因为毕竟每个人对他家人的重要性其实是不是我们可以去评估的，因为我们都不是当事人。对，
那会不会觉得那个感觉有点抽离呢？就是说你在现场几乎是最近的那个人，当然你是一个第三方嘛，你与他这个家属跟这病人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你们可能看多了会知道说啊，他们又因为什么事情怎么又这样，但是你会觉得说很多东西是要大家自己去就说家人之间讨论去度过了，会不会觉得那个无力感会更明显？就像刚刚讲到，也许你就是遇到说诶，病人的意愿是很明确的，但是家人又不愿意，那你自己作为护理人员护理相关医疗背景的人，会不会觉得这个中间哎呀就是有很多那个心理的万谈？
我觉得这种说没有是不可能的。但因为医疗的好处是我们都是一个团队，所以团队之间的成员就会互相彼此的支持，那去协助，有时候说沟通或者是抱怨也好，就是大家会有一个比较容易有一个抒发的管道
去消化这种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可以想象啦，就是说在一个这样子的职场环境，就医院是这个医师的职场环境嘛，那会面对很多不一样的情况。也许我们旁人会说哎呀我们拎得很清看得很明白，可是如果是当事人的时候，那个状况又很复杂很难解，所以看了一次又一次，其实那个心里会承受很多不同的故事，或者是刚刚讲说会有很多不同的压力。医师这样回过头来想啊，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什么时候才比较知道如何去疏解这样子的冲突呢？就是说我除了是提供病患帮助的这个角色之外，其实我自己内心也会有一些看法嘛，或我内心也会有一些觉得一些感触，受到病患或家属的影响，那自己大概到什么时候会觉得说我好像比较能够消化这一切，或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样子的冲击，或自己感受到有压力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到现在都还很难，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还在一直学习的事情。对，毕竟我们接触到的是人，然后 很多时候我们在第一线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的。就像我到现在有时候还是会跟病人跟家属解释病情，解释到我自己会想哭。
嗯，
对，我觉得这都我还在学习。
是，其实面对人的工作皆是如此。如果你讲说，哎呀，在医学院学的是如何治病这件事，我们简单化来讲的话是这样子吗？嗯，但是你真的到医疗现场的时候，你发现你要处理更多是人的问题，沟通，互动，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情绪。有的时候就是人家讲什么理论归理论，实际现场要有很多是自己的体悟跟经验，然后去慢慢磨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唐真霖医师为我们带来的故事分享。其实我觉得虽然讲医疗现场大家想的都相对残酷，但是我们可以换个角度重新看待生死的议题，看待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亲朋好友多多少少都有可能进到医院里面，那样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观点。别忘了持续收听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明天同一时间一样和你在台北再飞跃空中相会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跟大家分享的歌曲 FIR 飞儿乐团 Lydia。
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今天的大地重复着悲
就是落雨呢，我看你龟身躯淡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迄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挂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搁背款背夹，实在是有够忝个喙刀。
我甲你讲，做咱这档位吼，赶工变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头你，
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我看我诶，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